于是他就花了100两黄金造了一艘大船供给大家使用，让需要搭船渡河的人就可以不用再这么拥挤，也造福了乡民们交通上的便利。有一天，刘胡子做完生意，他身上携带了1000斤的银两回家。当他走到了半路，刚好遇到了强盗。强盗看见刘胡子，便走向前，并且问他说：“
哎，你是不是在前些日子支了一艘大渡船的刘胡子呢？”
刘胡子听了强盗的话，非常的惊讶，就问他说：“
你怎么知道我就是刘胡子？”
强盗回答说：“
今天早上我经过树林里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位道人。这位道人对我说，捐船的刘胡子功德很大，如果有人抢了他的钱财，将会有很大的罪。”说完人就不见了。现在我看到了你的大胡子，便猜想你一定就是那位捐船的刘胡子吧。好，那我今天就做个好人，不抢你的财物了。
强盗说完之后，自己就转身走了，而刘胡子先生也平安地回家了。勿登山而枉禽鸟。不上山林，造网捕鸟，以供食玩。李济是一位猎人，他对于捕捉飞禽非常的厉害，于是他就在自家的后院布置了一张网子，准备要来捕捉鸟类。当网子架好了之后，便躲在楼上等候鸟儿自投罗网。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未见鸟儿入网，李济又继续等待着。突然间，他看见一群乌鸦误触罗网，心中一阵喜悦，还来不及穿好鞋子，便狂奔下楼。在匆忙之中，一不小心跌入了荆棘丛内，就被荆棘刺了全身重伤。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生死挣扎，终于醒过来。李济醒来之后，他告诉家人说：“
我重伤昏迷的时候，神士便前去阴曹地府。一到了地府，判官就责备我说，我不应该跟众生结冤仇。原本命中注定会有很多的财富及寿命的，全都因为杀生而被剥夺了。判官念我还能孝养父母的份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”
从此以后，李济也不再捕杀飞禽，还行时戒杀放生，并且也更加孝顺父母了。古诗说：“劝君莫打三春鸟，子在巢中望母归。” 因私仇，使人兄弟不和。不可因为私人仇恨，而使人兄弟反目成仇。长安有一户有钱人家，他叫做陈大钱，非常的富有。陈大钱生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叫孟荣，小儿子叫仲达。两兄弟平时相处都非常的融洽，可谓是兄友弟恭啊。后来有一位表亲杨云，他和陈家往来非常密切，刚开始相处的时候也很和睦。就在有一天，杨云和仲达又和往常一样相约到酒店饮酒作乐。不到一刻间，两人在酒店因为一件小事而起了口角，闹得不欢而散。杨云因此就对仲达怀恨在心，一直想找机会报复。过了几年，刚好陈老爷过世了，而孟荣和仲达两兄弟也准备要分家产。这时候杨云便趁机想要报复，于是就告诉大哥孟荣说：
孟荣啊，不是我喜欢搬弄是非啊，而是看你老实才偷偷地告诉你。你父亲在世的时候就比较疼爱你的弟弟仲达，因为他曾经私下拿了许多金子、珠宝以及衣服给仲达。你如果不相信的话，可以找仲达询问啊。
孟荣听了杨云的话之后，果真去找仲达询问，于是兄弟间就因为杨云的挑拨而产生了嫌隙，不但家产一直无法分配，甚至双方还争斗到互相告官。到最后，孟荣和仲达两兄弟也因此而家道衰落了下来。而杨云因为挑拨是非，使兄弟失和之故，后来杨云的双眼也失明了，沦落街头乞讨为生。就在有一天，杨云走在路上乞讨的时候，忽然间有一道闪电从天而下，恰恰击中杨云，也就当场身亡了。勿因小利，使人父子不睦。不可因为贪图小利，而使人父子如同水火。凉州人孙炳，他在河南当县太爷的时候，家中的父亲却留在家乡过着平淡的生活。有一天，家乡的有位友人名叫田光，跑去向孙炳借钱，孙炳却只给他一些旅费而已。田光为此感到不高兴，于是就把这件事告诉孙炳的父亲。他的父亲便说：
我的儿子不只是忘了朋友，
连我这个老父亲也被他给遗忘了。在他当官这些年，他并没有多寄些银两回来，看来我可要写封信给他，好好的责骂他一番才可以的。
这时田光发现孙炳的父亲十分不悦，马上又说，
其实你儿子孙炳这些年来都一直安分守己的当官，手头上原本就没有什么积蓄，而且只要谈到您老人家，他就忍不住流下泪来，所以请你不要责怪他了。
孙炳的父亲听完了田光一番话之后，心里也就马上释怀了，于是就写了一封家书告诉儿子孙炳，勉励他要他好好的当个好官，不要挂虑家中的事。孙炳知道后也对田光不会因为小利而挑拨是非十分赞赏，于是就把自己的女儿嫁入田家了。简爱道之金针。修剪妨碍道路的树枝及藤蔓，以便利行人。从前有位叫何庆的人，何庆一出生就又聋又哑，因为无法养活自己，因此暂住在寺庙里。每当何庆看见路上到处布满荆棘时，他便主动地把荆棘铲除，以方便大家行走。而且在夏秋交替的季节，他一定会拿着锄头除去小路上的杂草，以免路人行走时沾湿了自己的衣服和鞋子。在一天夜里，何庆梦见一位身穿黄色衣服的仙人前来告诉他说，
何庆，你上辈子因为喜欢听别人的是非，说别人的缺点，因缘果报之故，使你这辈子一出生就得得聋哑之病。但是你现在处处给别人方便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所以上天也决定给你方便。
隔天何庆醒来之后，他竟然听得到声音，也可以说话了。
师父早！
他的病竟然全都好了。除当涂之瓦石。清除路上瓦石，以免遭伤害。西安这个地方 有一位名叫盛世泽的人。盛世泽为人良善忠厚，他只要看见路上有瓦石或是碎小的砖块，都一定会把这些瓦石清除干净，好让大家行走时不会受伤。而且还告诉乡民们说，
如果有老人、幼童、病人、盲人在黑暗的夜晚行走在路上时，若不小心碰到这些瓦砾或是碎石头时，是很容易受到伤害的。所以啊，我们绝对不可以小看这些小东西啊。
后来盛世泽在他67岁的时候因为生病而去世了。在他去世之后，神士就来到一扇红色的门前。盛世泽往前走近，里面坐着一位判官。当判官看见了盛世泽，就向他说，他的阳寿已尽了。这时，旁边有位身穿紫袍的官，对着判官说，
这个人连走路的时候都会有要利益他人的心，并且除去道路上非常多的瓦石，应该要增加他24年的寿命，让他还魂吧。
盛世泽醒来之后，就常拿这件事来勉励世人。当他活到90岁。